请大家打开我们的教义准则，翻到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今天沿着多特信经来再次的回到讨论人的败坏如何回转归向上帝的这个重要的教导。所以我们上一周讲完了第一条，然后开始讲第二条。所以我们再次读一下这个第二条，然后我们从这儿开始。第二条，败坏的散布，堕落后人。OK， 所以这个第二条，你注意到我开始讲的变慢了。我原来讲第一项、第二项教育讲的很快，我开始讲第三、第四项教育的时候开始变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这变得更重要了，是我们需要特别深入去了解一些东西，对吧？有些话题，我之前讲海德堡、讲比利时，我有详细的讲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默认这个东西就不用再讲了，所以我就需要慢下来，我们大家都一起慢下来，把一些重要的教义把它搞清楚。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二条开始，我们谈到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上周讲到叫做原罪，谁还记得原罪指的是什么？来来来，上周听过的来回答一下，什么是原罪？今天你大街上传福音碰到一个非信徒，对吧？然后你跟他讲基督教，他说你们基督教谈的那个原罪啊，那个到底是什么？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你已经越过了我第二步的问题了，没错，原罪，刚才大家听到了吗？OK，没听到，再说一遍。
整个人的所带来的罪性，以及他整个人因此应当所受到的审判。
听到了吗？因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罪性。应当受到的审判，那听起来很长哈。我上周给你们讲的时候，我把它简化了一点。我说原罪，还记得我说什么？原罪指的不是亚当犯的那个罪本身，而是指的亚当在乐园里面犯的罪所产生的后果。对，而这个后果包含两个层面，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两个层面。一个是人性本身的败坏，或者叫污染；一个是人本身，人类理当受到的审判，也就是罪责。所以，当我们说原罪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两个概念：亚当所犯的那个罪产生的罪的责罚、责任，英文叫做 guilt，对吧？这个罪的责任和罪性，对吧？罪的污染，罪的这个。败坏有的时候会称，这个叫 corruption，所以谈到原罪。好，我们谈到了这个是原罪，OK，然后我们谈到了我们原罪的这个罪责的归算，全人类在亚当里。都犯罪了，也就是因着我们上周又谈到了这个，为什么亚当犯的罪要我们承担后果？我们提到了罪的归算的概念，还记得？罪的归算的概念。 发现我开始认真写中文了，对吧？叫 imputation of sin。那为什么亚当犯的罪要算在我们头上？还记得我介绍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跟约有关系，叫什么？谁说？约元首，非常好，约元首的概念。因为亚当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他作为圣约的元首，他是一个 federal head。它代表着全人类在做一个具体的行为。OK， 这非常好。所以那这就是罗马书说的，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OK， 我们的本能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公平，对吧？你一人做事一人当，对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这是约的概念，你必须明白约的概念，你才知道为什么亚当一人做的事我们大家一起当，所以叫亚当。OK， 那今天这个更厉害了，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这个事儿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17世纪有一大堆的改革宗神学家都没搞明白，那就是这个罪的归算是通过什么方式归算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谈的是与罪的归算跟败坏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多特信经在这里面并没有特别仔细的告诉我们，但是因为这个是后多特大会时期的神学讨论，但是我在这儿谈这个事情有一点这个反历史之嫌啊，但是我觉得这事很重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儿来谈了。多特信经在第二条说，这种败坏的人性传递给后代是基于上帝公义的审判。你要注意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审判在前还是败坏的传递在前。这种败坏的人性传递给 后代是基于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是审判在前还是传递在败坏的本性传递在前？
奠基性的是上帝的公义，
所以是基于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败坏的人性才传递的，所以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在前，能想明白不？因着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个败坏的人性如今散布给亚当的后裔。你能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你们就比十七世纪有一大堆改革宗神学家更厉害了。因为我刚才给你们所描述的这种归算罪的归算的方式，在神学上有一个专有的词，叫做直接归算，我在这儿写这个。英文叫做 immediate imputation， 直接归算，什么意思？亚当所犯的罪产生的责任，产生那个罪责，直接断给他的后裔。说的，基于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个败坏的人性才传递，而不是反过来，因为这个败坏的人性传递了，所以上帝才审判人。与直接归算相反的立场，在神学上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这派的人叫做间接归算派。叫做 mediate imputation。注意了啊，你们讲的神学院级别的课程。 什么叫做 mediate imputation？ 神学的立场是从17世纪在法国，当时法国开始信仰感觉有点自由了，然后在这个 Sumer 这个地方，扫墓，对吧？按英文翻译叫做扫墓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提到过亚穆拉都派，就是扫墓这个神学院的兴起的。在亚穆拉都派内部，还知道我在说，在索米尔，翻译成中文这个地方叫做索米尔。在这个地方，法国的北部兴起了这么一派的人，他们叫做简称亚所有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他们所宣称的立场都是一样的，或者有的时候他们被简称为叫做四点加尔文主义者，叫做亚穆拉都派。他们叫做 Emeraldians， 是因为他们的领袖 Emerald Moses Emerald， 但是间接归算的观点是一个人叫做 Joseph de la Place。 我开始说鸟语了呢。 Joseph de la Place，德拉普拉斯，普拉斯，对吧？你就中文翻译，对吧？随便找个字翻译这个音译就好了。Joseph de la Place 这个人，间接归算的概念，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原罪的罪责是原罪的罪责是基于败坏本性的传递才落在亚当的后裔身上。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因为败坏的本性先传递了给亚当的后裔，我们败了罪人，所以我们才受审判，这是间接归算。你哪个更合理？当然你现在已经知道结果了，不过我就是大街上把你拽过来，我问你，上帝审判你的原因是因为亚当犯罪了，还是因为你领受了亚当败坏的本性？你会怎么回答？哎呀，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们能回答是因为亚当犯罪了，那么，对，如果你们回答是因为亚当犯罪，那么你们就是直接归算派，也就是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当然在教会历史上，有争论，对吧？这个亚穆拉都派到底算不算是改革宗？因为他们是改革宗的，曾经在历史上属于改革宗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们与日内瓦的神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辩论，日内瓦和苏黎世的神学家，最后，日内瓦和苏黎世的神学家把他们拒绝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判定他们的这个间接归算是错误的。但是直到今天依旧有间接归算派在自称是改革宗的间接归算派是有的，亚穆拉都派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但是依旧存在。所以你能把这个事想明白就是很重要。这个其实是他们说这多特信经并没有这么说，多特信经没有展开说这个事，但是这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读的这句话，这种破坏的人性败坏的人性传递给后代是基于上帝公义的审判，就这一句话就已经表明了多特大会的立场是直接归算的立场。 所以亚当犯罪的责任直接被算到他的后裔上，然后因此他的后裔才是获得了败坏的人性，而不是反过来。 OK，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能想明白这个事吗？你说这个事儿，对吧？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们吃饱了撑的，没事讨论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关系到了我们对称义教义的理解。如果说我们从亚当的罪的归算是间接归算，我们的本性先变得败坏了，然后才被算为有罪，那么这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称义和成圣的关系的理解。我们今天，你如今被上帝称义，到底是因为你的本性已经变得圣洁了才被称义，还是你的本性还是污秽的但是先被上帝称义？是哪个？先称义，对不对？所以你是先称义，你的本性还没有完全成为圣洁，但上帝已经说你是义人了。所以义的归算也是直接归算，因为义的归算是直接归算，所以罪的归算是直接归算，逻辑关系是这么来的。因为如果你在罪的归算上犯了这个错误，犯了间接归算错误，那么你就会直接导致义的归算也同样这个错误。因为你如果没有理解上帝在圣约当中审判的公义性是直接归算的公义性，是吧？为什么他要创造这个间接归算的教义？因为他们认为直接归算导致上帝的审判不公义，是吧？亚当犯的罪最后被罪责被归到了亚当的后裔身上，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有碍于上帝的公义。如果你这个事儿没想明白，那么你想不明白公义。能明白了吗？为什么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义行又不是你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是你的吗？是你做成的吗？你的本性变得圣洁了吗？没有。但是因着义的归算，直接归算，你被称义，然后你才开始走上了成圣的生活。所以称义在前，成圣在后，所以罪责被归算在前，罪性的败坏在后。现在明白了？我花二十分钟把整个十七世纪最大的改革宗的神学辩论给你 捋顺了，对吧？就省着你们走很多弯路，对吧？ OK， 然后最后我们谈罪性传播的方式。这个很简单，多德信经说罪性的败坏的传播方式，对吧？我们之前一直谈的都是罪的归算，所以这个罪的归算谈完了之后，我们谈的是这个败坏，罪的败坏的传递，对吧？罪所带来的这个败坏，我们已经谈完了这个事了，所以现在谈这个罪的败坏的传递。怎么传递的呢？这条教义很简单，重申了大公教会的立场，谴责了柏拉修主义。他说，这种传递的方式不是通过模仿，而是通过遗传或者繁衍，对吧？他这里面翻译成繁衍，所以不是通过模仿，而是通过遗传。柏拉修罪的败坏唯一传播的方式是你学一个坏的榜样， 然后你就学亚当，你就学亚当悖逆。所以这种模仿的传递方式是外在的，跟你的人性没关系，你的人性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和堕落的污秽，你只是学了不好的榜样，这个力量是从你之外来的。而大公教会延续奥古斯丁主义，对吧？谴责柏拉修这种说法，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成为罪人，这是通过模仿，对吧？你模仿了一个坏的榜样，然后你做了一个坏的事儿，然后你成为坏人了，对吧？这是柏拉修，这是模仿。大公教会说不，这个败坏的本性是通过遗传传递的，所以你在妈妈肚子里面承孕成胎的时候就是个坏人，就是个罪人，所以你生出来才开始犯罪。所以通过模仿是说你先做了坏事才变成坏人，遗传说不，你就是个坏人，你才只会做坏事。哪个听起来更对你来说更容易让你接受？我们的堕落本性总觉得说，那对吧？我这个应该是我做了坏事才变成坏人的，对吧？甚至今天都没有人这么说了，对吧？今天的启蒙运动之后的人论是，你就算做尽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坏事，你还是个好人，你的本性是好的。你只是一不小心做了很多坏事而已，对吧？所以这个你需要做的就是改造，是吧？所以我们所有的法律系统从启蒙运动之后再也没有这种这个所谓的这叫做罪有应得的这种概念，不能有报复性的概念，对吧？所以所有的都是改造。所以你看这个像什么北欧啊，他们的监狱给你住的好好的，因为虽然你杀了人放了火奸淫，对吧？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坏事，但是你还是一个好人呢，只是需要正确的引导。这都是从对人性的理解的偏差开始出现的。所以奥古斯丁主义说不，我们之所以做坏事是因为我们是坏人，我们坏到骨子里了，在妈妈肚子里就是坏人。所以这就是第三条所说的。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条。全然无能，因
所有人在最终成运生下来也是不能行任何善事，是自己的罪过，心上
所以在第三条我们就正式的在介绍这么一个重要的教义，就叫做全然败坏，或者叫全然堕落的教义 Total Depravity， 对吧？所以这是真正的 Total Depravity 的来源所在。Total depravity， 什么是全然败坏？第三条告诉我们，全然败坏告诉我们这么几个现实。第一个，我们是在最终承运出生的，在最终承运出生。这叫做 conceived in sin， conceived and born in sin。 这是首先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因着这个承运，在最终承运出生，所以我们一生都轻于行恶， 无力行善。你注意到了吗？你们以前在恩约教会待时间久的，注意到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听起来耳不耳熟？我们在最终承运出生，轻于行恶，无力行善，不断违背你神圣的诫命，死在你公义审判之下，我们理当成为毁灭咒诅。你看到了吗？这是每一周不停的去用仪式文祷告的益处。你把好的神学就这么洗脑给你洗进去了，对吧？有人说基督教是洗脑，对吧？感谢基督教是洗脑，基督你脑子洗净。轻于行恶，无力行善。轻于行，给你写好了。所以，我先讲这个第一点啊，看第一点怎么讲的。这里面接下来还有一些，在第三，我们是处在一个死亡的状态，死亡和奴役的状态。这些都是第三条所用的这些词汇。所以我们先谈在最终承运出生。第三条说，所有人都在最终承运，生下来便是可怒之子。这句话是直接引用诗篇五十一篇说的，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我在罪孽里生，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那所以我需要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诗篇写作的这句话。尽管诗篇是诗歌题材，但是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所说的这句话，并不是一个诗意的表达，而是道出了事实的真相。我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理不理解我在说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反对基督教原罪的教义，说基督教你们引用诗篇五十一篇来支持原罪的教义，但是不要忘了诗篇五十一篇是诗啊，所以它是一个有诗歌的这种或者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所以我说不，这句话虽然是诗歌题材，但它道出了圣经很多启示在诗篇里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用诗篇去解经了，但是上帝借着诗篇启示，虽然题材是诗歌题材，但是它并不是诗意的表达，而是道出了属灵的事实的真相。而这个真相是如此的可怕，如果你真的听明白这句话，我是在罪孽里怀的胎，在我母亲的肚子里面我就有罪了。大卫对他的罪的认识是如此的深刻。大卫不是说哎呀我一不小心，对吧，不这个一下没控制住自己的私欲，然后不小心犯了个奸淫，对吧，反正哎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这个谁孰能无过呀，对吧，谁没有点小错误啊，这个我还是一个好人的，对吧。我大卫说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就是个罪人。这件事如此的可怕，你必须能跟大卫说出同样的话来，你才能知道你在罪中是有多么的绝望。你罪的权势带来的绝望，不是你偶尔不小心跌倒了犯了个小错，罪带来的绝望是你压根连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你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是罪人了。就哪怕你不生在这个世界上，你一件坏事不干，你是个罪人。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这个让我们很难接受，对吧？本性上很难接受。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可爱的小 baby， 哇，天真的童真的不得了，对吧？就那个刚生出来咕咕坠地的， 啊啊啊叫的，然后说，哎呀，粉粉嫩嫩的，白白胖胖的，哎呦，看上去想咬的，哦，亲不够。上帝说，他是罪人，他是罪人。尽管他什么对外邻舍的伤害都还没有造成的时候，他是罪人。因着亚当原罪归算，他是个罪人，他要下地狱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他要下地狱的。人类就是如此的绝望，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靠着自己走出罪恶的泥潭，所以这叫全然败坏，全然无能，没有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天真纯洁可爱的小 baby 的状态上天堂的。你说，哎呀，上帝怎么那么残忍？那些从来一生没有犯过罪的那些孩子，夭折的，对吧？可能难产、流产、死掉的那些，对吧？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那些从来没有在一生当中犯过本罪的小婴孩，怎么上帝就让他们下地狱了呢？你能把这个事儿掰扯明白，你才真的明白基督教，你才真的明白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如果你能凭着你自己天真浪漫无邪的童真上天堂，你不需要耶稣。但你必须先从这儿开始，就算是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婴孩，上帝在亚当当中判他们是堕落的人类，他们有败坏的本性，因此他们下地狱是完全公义的，除非他们被基督的宝血拯救，否则他们下地狱是完全公义的。他们凭着自己的本性没有一点能力和价值配得上天堂。你必须把这事儿想明白。我知道这个事儿很烦我们的理性，因为我们堕落的理性总是试图想要高抬我们的堕落的人性，来压制上帝所提供的救恩。我们总想跟上帝说凭什么，但是你必须把这个事儿想明白。耶稣在那里面说的并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就好像人性就无罪了，耶稣不是那个意思。耶稣说的是你们的信靠倚靠的那种状态要像小孩子倚靠，单纯的倚靠的状态。所以他并不是说小孩子的人性是无罪的。对，所以对，所以你看这个很重要的一些解经的地方，你需要知道他的语境，他在说什么。很多很多这些，所以我们在最终承运出生，然后这里面很重要的是除了基督之外，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不是在最终承运出生的，而是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因此圣灵感孕保证了耶稣的人性在母胎当中就没有原罪的影响，没有原罪的归算，也没有原罪所带来的败坏。亚当的人性在起初被造的时候也没有原罪，所以原罪不是人性的必要组成的部分。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慢慢说，但是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亚当起初被造的人性有没有原罪？没有。那亚当是不是个人？是人。所以原罪是不是人性必要的部分？不是。所以耶稣被圣灵感孕没有原罪是不是个人？是。跟你的人性一不一样？说不一样，一样的，因为原罪不是人性 必要的部分，所以原罪不是人性必要的部分，所以耶稣没有原罪的人性，跟你有原罪的人性是一个人性，是一样的人性，明白了不？因为原罪不是人性必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没有原罪的人是不是人？一个有原罪的人是不是人？你这叫 accident， 对吧？如果你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理解这一点，本质与本质与这个这个偶存，对吧？这个叫什么 accident 怎么翻译的中文？substance 和 accident 之间的区别，所以原罪是 accident 而不是 substance， 所以耶稣没有原罪的人性，跟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堕落有原罪影响的人性是一样的人性，所以圣经说他凡事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没有罪怎么能跟我一样呢？因为他跟你一样是人，只是没有罪。亚当犯罪之前跟你一不一样？一样，是人不是猪。一样是人，不是别的动物。好像我们犯了罪之后就本质就变了，我们本质没有变，你还是人，是吧？你没有变成魔鬼，你也没有变成鸟，你也没有变成天使，你也没有变成其他东西，你还是人，是吧？所以这是我说先讲到这个罪，我们在罪中承运出生。然后这个轻于行恶，无力行善，在最终出生的结果是我们的人性当中的倾向。多特信经说，不能行任何善事使自己得救，倾向于邪恶，对吧？更好的翻译是不能行任何使自己得救的善事。所以这里面的你听这话，我们轻于行恶，无力行善，这句话你觉得过不过分？不过分啊，真不过分啊。那你那个非信徒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对灵蛇表达出来善意？有没有扶老奶奶过马路过？我没见过的。有没有学雷锋做好事？有的，对，包括雷锋的。先不谈雷锋的问题，我们谈神学的问题。所以你觉得这话说的不过分吗？轻于行恶，无力行善，一点善都行不了。所以这里面必须有一个修饰词，什么样的善，对不对？所以多特信经说什么样的善？使自己得救的善， saving good。 这里的善特指使人得救的善，而不是一般的属世的善。因此当我们谈到全然堕落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罪人无法做出任何属世层面上的善，罪人是可以的，而且经常甚至有的时候比基督徒做的还好，但这些善不是使他们得救的善。所以同样这里面所说的恶并不是指一般属世的恶，而是指按照上帝的律法所定义的恶。罪人无法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而且罪人所做的一切的善也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去做的，所以对于上帝而言不是真正的善。你觉得他靠99%的财富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吗？跟他捐多少没关系， 他就100%都捐了，他也下地狱。他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就是把自己200%捐出去了，来借钱捐，他也没办法，是吧？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失掉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所以人能拿什么换他的灵魂？再多的钱去捐，换不了他的灵魂。所以神拣选这世上愚拙的、软弱的、无能的，好叫那世上刚强的、有智慧的羞愧。所以保罗的话没说错。保罗那个时代，那个世界上最牛的凯撒，下地狱，该下地狱下地狱。多少罗马的这些高，对吧？这些英勇，这个英武有为的这些史上的这些 叫什么英雄，中国东方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是吧？那你可能你讨厌中国的，不说中国的，是吧？什么这个苏格拉底，是吧？有人说，哎呀，他们死了下地狱多可惜啊！那你是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不可惜的事，什么是真正宝贵的。所以所以这就是我们后面提到的，如果你这稍微有点跳跃了，但是如果你看第七条，你会看到上帝这个福音拯救的大能，这个奥秘在有一些时期只向少数人显明，上帝没有决定拯救他，上帝给了他极大的属世的祝福，像那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比喻里面，还记得财主跟拉萨路的比喻吗？那个财主死了之后说，拉萨路，拉萨路，快点给我从你那边拿点水过来、拉萨路说，你这辈子上帝给你很多祝福了。亚伯拉罕说的。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决定才说了算数。所以上帝有的时候决定没有显明他的福音给一些时期一些人。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应该是，上帝，你为什么可怜我这个罪人，让我能听到这个福音？我有什么配得能听？我有什么比那些人更好的吗？为什么我听到了这个福音？为什么你把重生的恩典赐给我了？对啊，所以这个是问题，对吧？所以之前有人问司布人说，这个有时候斯宾人说话也挺逗的。这个有一个人问信徒们，斯宾人说，斯宾人先生，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让那么多人下地狱，上帝看起来很残忍。然后斯宾人说，哦，这并不是我困扰的问题，我困扰的跟你的正好恰恰相反，上帝为什么拯救我？我本来和他们一样配下地狱，我没有任何可以那什么，但是上帝竟然拯救一些人，包括我，这是我所困惑的啊！上帝让所有的人下地狱，我这点我一点不困惑，因为人罪人只配下地狱，所以这个是，正好是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需要慢下来聊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真的明白人性的全然的败坏，我们才能明白上帝的拯救到底有多么宝贵。所以我们今天聊到最终承运出生，轻于行恶无力行善，下周我们来讲在属灵当中的死亡和奴役的状态，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摆脱这个罪的状态。这是好消息，我每次我讲罪讲多了之后，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我必须要回到福音里来，因为我讲了一大堆律法，然后讲了一大堆，对吧？告诉你人的罪到底是什么。当我们特别关注在这些罪的时候，这个总是让人窒息。 但是我希望最后每次都留给你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那位无罪的义人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是世人的光，所以那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个真正的在全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毫无原罪，没有原罪的罪责，没有原罪的罪污污染，没有任何败坏的影响的人性的那个人终于在人类历史上出生了，那个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是真正人类的盼望，从本质上完全没有罪的玷污，纯洁无瑕的降生，所以这个是盼望，对吧？奥古斯安布罗修说，主啊，彰显你纯洁的降生。每次这个为什么全世界庆祝圣诞节，庆祝圣诞节干嘛呢？因为那个完全没有人罪的玷污的人性在地球上出现了，而他是全人类的盼望，只有在他的纯洁当中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污秽被洗净的盼望。所以我每次讲罪的教义、堕落的教义，我最后都要，对吧，把你们带回到这儿。所以让我们把这个盼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如同诗人所说的一样，主啊，我们如此的可怜可悲，以至于我们是在罪孽当中承运出生。当我们的肉身的母亲在怀胎的时候，那个人性就已经被罪玷污，已经处在你公义的审判之下。因此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无法在我们人性自己当中找到任何的盼望，但是我们感谢你赐给了我们那位完美无瑕的救主，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从来没有犯过罪，更是因为他的人性就是如此的纯洁，他虽然凡事与我们相同，但却没有罪，而他向我们彰显了那个纯洁无瑕的人性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所绽放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光到底是何等的耀眼，就像约翰所说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啊，求你叫我们看到这光，能够 叫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光里能够得见真正的生命的光，好叫我们因着这光能够罪得赦免，能够驱散我们人性当中各样的污秽和黑暗，能够最终与你同在，进入到你永恒的光中。主要听我们的祷告，用你的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不断地进入到你的永恒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找到那个盼望，并且用信心去拥抱抓住它。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